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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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略说。诸位居士大家上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放长。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讲赞叹沙拉，当中又讲了一些故事了，所以大家也要了解啊。前面讲那个当时佛的这些弟子呢，这个事情呢是真实的，也是律上，也是经上呢，律上经上讲到的，律上提到的。所以就因为这些呢，后来佛从净室当中出来之后，随着不净观就说了什么，说了慈悲观。修不净修无常之后还要修慈悲的，是不是啊？虽说这个身体不可爱，但是无常，但是还要心慈悲，拿它来修道，用这个无常啊，不净的身体来什么心慈悲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我们下边再看经文啊。于上七种沙说犯与不犯，同如上火坑。就是上边这七种沙呢，犯和不犯，都同什么？同前边那个无烟火坑啦，大家一定还记着吧？就是上节课讲那个无烟火坑当中的，河沙、降沙、净沙、波沙、比陀罗沙，或者是堕胎沙、暗覆沙、推着水中、火中，推着空中，若遣令去，就道中死。所以这个就是当中七种啦，这种犯与不犯呢，就如同火空啊，就如同跟前面这一样的，明白吧？那降河沙呢已经解过了，就是那个用木板啦，夹住腿啦，用大象去踩啦，这都属于河沙。降沙呢、净沙呢、波沙呢，就用种种的机关，网啊，用树挂弹力了，种种沙了，这个大家看千柱。那火坑水中呢，推到河里去，放水缸来种种了。那火沙呢，就火坑了，推入空中一个深的坑了，陷进去了，死了。就是这种的啊，跟前面这七种一样的，犯与不犯跟那个一样的。那具是人想啊，是不是非人呐、或者是种种啦，这都方便了，畜生啊，还是犯中罪啊、小罪，那就是看他的杀生的缘具不具足，少一个都不算犯根本。那我们再接下来看经文。若人做人想杀，是罪不可悔。人做非人想杀，人中生疑杀，皆犯不可悔。非人人想杀，非人中生疑杀，是中罪可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要是人做人想了，那就是是人人想，心方便，那就是那做人想了，那他断命了，那你就属于犯不可悔了，因为他五缘已经具足了呀。人想是人人想啊，人疑也包括的，下边是人疑也包括的，所以心方便，那有杀念，有杀心，命断了，那你就属于不可悔了。人做非人想杀，人中生疑杀，皆犯不可悔。这我们看这段文啊，下边这个人做非人想杀，人中生疑杀，皆犯不可悔。假如说这个经文上面就是说人做人想，要是人呢做人想， 做非人想，假如说他是人，但是你做非人想，哎呦，他是狐狸精好像，但他本质是个人呢，你把他当成狐狸精了，但是你就把他杀死了，或者是做人中疑，他到底是不是人，到底是不是人，他是人，哎，好像他不是人呢，这个杀了就算是犯根本。假如说人做非人想，他好像是个狐狸精，他本质是个人，你把他杀了，他也没变回狐狸啊，也没变回畜生的这种身，那这里边说是犯什么不可悔。但是我们看签注啊，你们那个书上都有签注吧，按他部，但或但人想一句皆中，或人想人疑二句皆中。那个前面讲了，人想人疑，今三句皆中也，就是前面若人做人想杀是罪不可悔，就人想是人，人想有杀心，性方便也好，或者是你用自己的身体也好，或者拿棒子也好，把他打死了，他死了，当场命断了，那就是犯纵。为人，人想不可悔，那是人吗？你还起了人想了，哎哎，之后他断命了，那就是不可悔。人疑，要是人呢，你疑惑他到底是不是人呢，亦犯不可悔。那他死了，哎呦，他好像是长个尾巴长个脚，但是好像是人呢，但你不确定，疑吗？怀疑，不确定，就是不确定，你把他杀死也是犯不可。下边这句啦，于四句皆可悔罪，哪四句？为人做非人想终可悔罪，非人做非人想终可悔罪，非人非人疑终可悔，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前面要是按那个前面那个经文呢，那是人做非人想是杀劫犯不可悔，这个就是这个经文跟后边那个大律提到的说，假如说大律中是这样提到说，假如是人，但是你没有也没有起疑心他是不是人，你就确定说心里这样想的，他本质就是个人，但是你却把他当成了一个狐狸精，你把他杀死了，但是结果杀死之后他哎呦一看确定了是个人，这个是犯什么终罪可悔的，但是前边这个文讲的是不可悔，他可能他的抄录当中有一些就是可能错误或者什么，你明白吧，这个在大律上是这样讲的，假如说他是本质是个人，但是你没把他当成人，就是你内心真的确定他不是人，但是他本质就是个人，你把他杀了，后来你突然一看，哎呦不是人呐，不是那个非人呐，不是狐狸精啊，也不是蛇精，但怎么办，他是个人呐，哎呦完了，杀人了，我犯了根本戒了，没有。假如说你说哎，他就是个人，但是我就把他当成非人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也属于犯，因为你明白他是人，前提明白吧？这个按后边的他部啊，按他部就大律，按律藏讲啊是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文呢，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抄录的问题啊，这个跟大家说明啊。在后面牵注也，假如说非人人想杀，非人中疑杀是中和，就非人他本来不是人，他本质就是个狐狸精，现了人形了，完了之后你看到他的形状是个人，但是你就说我要杀这个人，你把他杀了，杀死一下他变成狐狸了，哎呦原来我杀的不是人呐，但是你却有杀人的心，这个呢，但是本质他不是人，是人，人想心方便，是不是啊，有杀心断命，你但是这五缘当中他不是人，他非人，但是你人想是把他当成人了去杀，是不是啊，这个意思，人疑怀疑他是不是，是不是人呢，这个就不算了，这个也算是了，算是方便罪，方便罪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终罪可悔的啊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借口，这个绝对学戒不能把它当成借口，要按照戒文呢，它当中有杀心的，有杀心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，又一人被劫手足，执着成见，成见中又众女人来入城中，闻是啼哭声，便往旧官共相 魏延若有能与世人要将言，实得实死，则不久受苦。终有愚直女人便与要将既死，祝女言汝犯戒不可悔，即白即薄佛。佛言愚汝与要将实死者，犯戒不可悔。这里讲的就是安乐死。安乐死明白吗？这安乐死大家要明白，假如说你是医生啊，我跟你讲，哎，那你要听师傅讲了。安乐死啊，假如说哎呀你老爹老娘说哎呀受着活受罪啊，痛苦在那这样，你就找医生说哎呀给他打个药吧，让他死吧，看着活着。你受戒的话啊，不可以。不可以。不可以的啊。假如说你作为医生，那医生没办法了。现在的医生啊，假如医生你发现了你的同行或者是别人啊，你没有，你作为医生啊，你受了五戒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里边就很重要的，你知道不能安乐死，但是你听到了别人要安乐死的时候，你作为医生，医生就要给人打针的吗？做这种安乐死的形象吗？完成这个形象要给人打针的吗？打药啊，但是你没有阻止他，你这属于犯，属于犯的，你属于犯的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所以做医生一定，那你怎么样？那你只能拦他呀，你拦他，或者是现在医生都是这样的啦。哎呀，随着社会的，就跟买东西一样的，我总说，他需要吗？病者就跟买东西一样的吗？他需要吗？哎呀，需要打，但是他需要提出了安乐死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，你要表明。你说这安乐死不行的，属于算是杀人的，你这个干不行的啊，你这个干绝对不行的啊。你跟他讲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你的谏言，就是劝告，他执意要去做这个安乐死，完了你去医生去做了这东西，你也听到了，最后你还犯什么？犯可悔啊！这个医生就是。这样，这里讲到就是安乐死，来看这个文了，那就是什么？有一个人手脚的被截断了，完了之后扔到那个护城河里去了。那个城建中，至于城建就是护城河。过去城边有一个小河啊，那为了防城啊，那就有一些女的了，来入城中，有一个这个女的来入城中了，她就看到了，结果她看到这一群人在那围观，干嘛呢？看啥呢？他就冲过去了，一看，哦，这里边有一个手脚被人截断的人躺在那里。哦，这些人呐、啊，这些妇女和这些人就讲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真可怜呐、啊，这样受罪，手脚都没了，在这受罪呀、啊，还不如哪个人呢、啊？好心呢、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？给他一个汤药，让他喝了死了，他也就不叫继续受这个罪了。”结果这个人呢，旁边这个女的呢，愚直啊，看人有的，结果愚直，他就哎呀。回去听了这些人的话，他就哎感觉这些人讲的有道理，哎，他就认为是一种正确了。他回去拿个毒药，跟这人喝了。这人喝了呢，那个被砍断手脚的那个女的就死了。死了呢，把旁边那些人就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女的不对，你给她灌药死了，你这属于犯戒的。”结果他就去问佛，佛说是的，你给人家汤药浆啊毒药让他死了。是属于犯戒的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就是这个例子。假如说一群人都说：“哎，某某人，你去拿个药来给他喝了得了。”这一群人都犯，你懂吧？不可以的啊，这就是安乐死啊，这就是安乐死，所以是不允许的呀。为什么？因为虽说呀，你没有杀心，但是你是不明白什么，不明白那个杀是什么情况，明白吧？那个人死到底是意味着什么？你说，但是你聚缘了，五缘聚了，他是不是人？是人，人想。他本质是不是个人？虽说他手脚断了，他也算是个人，是不是？那他是人，人想， 你把他，你知道他是个，他本质是个人，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人？是的。性方便，你拿不拿药给他喝？给了，是不是？你想不想杀他？有，怎么想杀他？哎呀，他死了就解脱了，这都是一种杀，死了就解脱了，都是一种杀心，明白吧？所以我们作为五戒的居士啊，不要随便讲这个话。那后来呢？他因为你做的这些，他命断了。那去问佛了，哎呀，我好心好心办坏事的，这就叫安乐死了。所以前面讲这个做医生的呀和做家人的时候啊，师父就提醒说，你家人受苦的时候，他有他的业，你就是随顺他这种因缘来让他呢死亡。但是你已经确定他说他死亡了，临终了，那你就劝告说，让他多念佛呀，帮他多拜忏呐、啊，让他痛苦减轻啊。但是你说给他一个安乐死啊，还是有一些犯的啊。别看他是你爸爸、你的亲戚啊、儿女啊，甚至是同参道友，这都是不行的呀。那看下面经文呢、啊。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，而杀非母，是终罪可悔。看那个签注啊，既于母边得方便罪，不于非母边得方便罪，已是误杀，本无杀心故。就什么意思呢？若有居士啊，他作方便欲杀母，就用种种的方便想杀他妈妈，而杀非母是终罪，就是没有杀到他妈妈。他本来是要做这个方便家，做个科哥，做个药，做个什么了，那不管他了，种种杀人的办法了。他想杀他妈，就他母亲，但是他没有死的那个，没有误杀了，杀的不是他妈，杀的是别的人，这个是犯宗罪。哎，有的人会问说，师父他前面讲说杀人了，是人，人想也心方便了，而且这个人又因为他死掉了，就是人呢都犯根本，为什么这里边叫终罪可悔？我跟你讲啊，有犯戒罪的根本，但是还有一个罪叫逆罪，就逆罪往下边降一级。什么叫逆罪呢？逆罪啊，五戒的罪犯根本了，但是他仗出家，但是你忏悔见相见花见相的时候还可以出家，逆罪是不可以的，逆罪不可以出家的，你懂吗？什么叫逆罪呢？他逆罪就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什么呢？你慢心杀呀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犯了什么？犯了，那你犯逆罪就要下无间地狱的，叫罪加一等。你不要说犯，有的人宣传以前说犯戒罪叫罪加一等，那个犯戒罪是因为你受这个戒，你的誓言因为你犯戒而失去了，对佛的教导啊不信受了，你曾经在三宝面前发的这个誓言呢就没有了，叫戒体失去了。因为戒体的失去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而什么？而犯了戒罪。假如说你知道这条戒不应该犯，杀人是这样的，学了五戒相经之后不应当杀人，但是你还是杀了，算不算罪加一等呢？知道的人呢罪加一等，我跟你讲，在家人呢还跟出家人不一样，出家人是弘法的，在家人呢他就不能叫说罪加一等，他只能犯戒罪。你在家五戒居士啊，不要听人家传呢，那是就出家可能各个五戒的形象不一样，但是你在家人不叫罪加一等，你只能犯了戒罪。但什么叫罪加一等呢？那就是逆罪，犯了逆罪的人要下无间地狱，犯了戒罪的人要下地狱。无间地狱跟地狱是两种形象的啊，大家读过方等经的地藏经吧？那无间地狱几种无间？五种无间，实无间、空间无间、受罪无间，那出七间无间，是不是？罪气无间，一人卧此床是遍没此床满，是多人卧此床是满船此床卧，就是这种啦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知道，有人讲说，哎呀，不要受戒，受戒犯戒罪加一等，这个是说你，他要说在家的居士不要受戒，受了戒还要罪加一等更严重，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犯戒罪、犯逆罪才叫罪加一等，明白吧？这个逆罪已经，假如说你杀了母亲了，那按这一条，你想杀母亲，但你母亲死了，既犯戒罪，又犯戒罪的五戒的根本，犯了杀人，又犯了逆罪，懂不懂啊？假如说你想杀你的母亲，但是你没有死的那个不是你母亲，他就属于犯重罪可悔，因为有个逆罪和一个戒罪，明白吧？那你不能听人家那样讲的呀，他不学戒，你要学了之后就知道了，明白吧？因为逆罪在才叫罪加一等，你犯戒罪就是下地狱了。那你说世间人不守戒的人干了这些事，要不下地狱一样？我总说一样啊，你说罪加一等吗？你说你明知还故犯，明知故犯那就是戒罪咯，你犯戒罪咯。那你说师父啊，我受戒的做错了杀人犯了，就是不是比世间人戒要重一罪要重一点？要是按这个来说呢，稍微要重那么一点。重在哪？重在你的戒罪，那不叫罪加一等，就是说你的受的苦比他受的苦要稍微重那么一点，严重一些，但是你出来的地狱的机会也比较快。那个没有受过戒的人，虽说比你下的地狱的受的罪稍微轻那么一点，判刑一样啊，稍微轻那么一点，你可能被砍十刀啊，下了地狱被狱卒砍十刀，他可能砍九刀，但是他出来的机会就渺茫，就是三途中中转，明白吧？就是不叫罪加一等，叫严重一些，但是严重最后还是出来的比较快。那你犯了什么叫罪加一等？逆罪。那这边讲了杀母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与母边得方便罪，因为你杀的是你的妈妈呀，要杀你那个母亲的，你心里想的，不与非母边结方便罪，就他不是你不带非母得方便罪呀。已是误杀，本无杀心故，因为你是误杀，你没有想要杀那个不是你妈妈那个人，你确定要杀你的母亲，但是你没有想要杀你妈妈那个人。那我们看下边了，若居士方便欲杀而杀非人，是中罪。就这个居士啊，设方便想杀人，但是杀死的不是非人，不是人，是非人，比如天龙八部啊，一些鬼神死了，那你就中罪可悔。看千住，但欲人边得方便罪，因为你想杀的是人，懂吧？在人的那块，因为你起的念头是人，要杀的人，杀心要杀那个人，但是他死的是非人，所以在人边得方便罪，他判罪的时候又看你杀的是人，明白吧？但他死的不是人，是非人，那就是中罪可悔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再往下看哈，若居士做方便欲杀非人而杀人者，犯小罪可悔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假如说你这个居士啊，想杀非人，你做种种的坑啊，种种的方便，我要杀非人，做这些方便行方便，但是而杀的人者死的在那个坑里的，比如说是人，你结犯小罪可悔。这个是在什么非人边得罪得方便罪，因为你那个又降一级，因为你想杀的是非人，但是他死的是人，这属于误杀人。前面呢就是你想杀妈妈，但是他死的不是你母亲，是人，叫误杀人。这里呢，你本来你想杀的是非人，但是他死的是人，这也叫误杀人。他前面是杀的母亲的逆罪和戒罪降一级，明白吧？在人边，在母边结罪高一级，但是他罪去降一级。他这个呢是在非人边的结罪，但是你他却人误死了，就是小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不想杀人，你本来是想杀非人的，明白吧？不想杀人，但是却人死在这坑里了，明白吧？叫误杀，所以叫小罪，听懂了吧？因为但于非人得方便罪。再往下，若人怀畜生胎堕此胎者，犯小罪可悔。若畜生怀人胎者堕此胎死者，犯不可悔。这个要听明白啊。 假如说这个事情啊，在律上很早就有出现的，因为当时很早很早以前，畜生会讲人话，就是畜生可以跟人沟通的。那比如说有很多啦，那很多那个当时印度的这个一些城啊，那就是人跟狮子啊交配啊，或者是不能说交配，行淫了，那生出来的一个就是，这个狮子头人身的这个国王，后来就什么就把这一千个国王给抓起来。当时师父讲六度的时候讲过吧，就叫王舍城嘛，要砍掉那个国王的头。这个是存在的哈，现在存不存在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律上是这么讲的呀。这个恶法营生的世界，什么都有，乱七八糟。那假如说若人怀畜生胎，就已知来讲啊，你已经确定说这个人呢怀了畜生胎啊，这个人怀畜生啊，律上讲是有的哈。那你已经知道了，确定了，堕此胎者犯小罪可悔。有人怀畜生了，你已经确定这个人怀的就是畜生，那种不种种因缘了，那就是你种种的方便还是怎么得知，那就不知道了哈。那你已知来说，你把这个胎杀掉了，那就是犯小可悔罪，明白吧？小可悔。再往下，若畜生怀人胎者，堕此胎死者犯不可悔。哎，前面讲为什么人怀畜生胎就犯小可悔呢？为什么畜生怀人胎把它剁掉就是犯不可悔呢？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也是就已知来讲的，已知来讲的，因为人畜生啊怀了人胎啊，它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它就是这个畜生的，本来畜生修道啊是很愚直的，他最苦乐呀，受感受都是相当很差。但是畜生怀了人胎而生出来的，他就不是畜生。人要是怀了畜生生出来的，他就不是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畜生怀的人胎要生出来的是什么？他就是超出畜生，比畜生要高级，明白吧？要高级一点，可能会能听那种人话呀，等等，那就不知道了哈。那是跟畜生比，因为他是畜生生的。假如人怀畜生生出来的这个胎呢，他就不如人，他的思想就不如人的思想，你明白吧？所以在结罪的过程当中，他看他的能否修行的因缘，比如说智商啦，是不是啊？那生个孬子，那或者是他比狗要聪明了，明白吧？这个对了，这是就已知来讲的，你已经确定了哈。假如说你不确定他是否怀的什么胎，哎呦，他是人胎还是畜生胎呀？不知道。假如说你把他堕胎了，他这个人死的胎一看，堕胎之后他死了，你发现了他是人，那对不起，犯就犯了，犯了不可悔，因为你怀疑呀。不确定他是不是人还是什么。假如说他死的是不是人，是畜生胎，真正的是长了一个什么畜生的头啊，什么样嘴巴，那你就是看这种了，明白吧？就这种了。假如说就是终罪可悔了，因为你没有确定他是畜生，还有一个人显，就这种。再往下哈，若居士欲杀父母心生疑，是父母非耶？若定知是父母杀者是逆罪不可悔。假如说有这样的受五戒的人了，想杀他爸爸妈妈了，父亲母亲了，心生疑是父母啊，哎，这个有的时候说我要杀的父母，但是从远处来好像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好像是，哎，定知是父母，若定知是父母杀者是逆罪。假如说你怀疑了是我的爸爸妈妈吗，但是你也继续去杀，结果死的是爸爸妈妈，但是你虽说怀疑了，但是你有想杀爸爸妈妈的心，但是你去怀疑说他确定是不是你爸爸妈妈，但是他死的是你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那你就是犯逆罪不可悔。看千注，此亦需六句分别父母，这里当中就有那个跟是有六句分别，是父母吗？是父母， 他本质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是你的父母。父母想吗？是的，你想杀父母，是你的父母想。父母疑，哎，他到底是不是我的父母？这也算的。二句是逆罪，父母非父母，即非父母三句，皆犯不可悔。因为你想杀你爸爸妈妈，明白吧？就犯，假如说他死的不是你爸爸妈妈，但是你犯的是不可悔，不是逆罪，明白吧？逆罪是什么罪呢？逆罪就是死了要犯了这个罪要下无间地狱，杖出家，杖修道，杖受戒，包括出家在家。根本戒呢，戒罪不可悔呢，忏悔修大乘的话呢，见香见花清净之后还可以悔。假如说有个问题，逆罪和不可悔的差别何在？逆罪就是违逆道理，逆罪大恶极，下无间地狱，国法佛法皆共不容。你犯了逆罪，就国法杀爹娘，那罪很大的哈，那你不合天理的吧，是不是？何况罪大恶极要下无间地狱呢？而不可悔罪是受戒后破戒，如杀生、偷盗、淫妄，逆罪不通忏悔。不可悔罪呢，虽许忏悔，要见相好，又逆罪杖出家。不可悔罪不杖出家，就是不可悔罪啊，忏悔清净是可以在出家受戒的啊，你明白吧？逆罪就不行的，就这个意思吧。我们再看下文，若居士生疑，是人非人，若心定知是人，杀者犯不可悔。就假如说你这个居士生疑了，哎，是人还是非人呢？假如说死的那个心定知是人，那就是人，那死了就是，那就是犯不可悔了。为什么呢？二不可悔，四可悔，如前所明，那就跟前面一样的了。那死的是人呢，你起了疑心呢，就疑惑是不是人，但是你杀了呀，是不是啊？犯不可悔了，死的是人呢，虽说你不感觉他不是人。那我们下边了，若人捉贼欲将杀，贼得去，若以官吏，若聚落吏追逐是贼，若居士逆道来，追者问居士言：汝见贼否？是居士先于贼有恶心嗔恨，语言：我见有是处，以是因缘令贼失命者，方不可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这个受五戒的人往那边去，往前面去，对面来了一个贼，完结果这个贼呢就被人家去追呀、那些人就告官也好啊，招感邻里啊，旁边住的这些人就开始捉这个贼，结果你看到这个贼过去了，完那些追赶那些人呢就过来问你，哎，某某人，你看到没有，那个跑过一个贼，结果你起了大嗔恨心，就嗔心呐，是的，这可恨的贼，完结果那些人把这个贼，你告诉他往那个，假如往那边去了，往西边去了，或者东边去，随便了。那你，结果那些人去抓到他了，因为抓到他，他命断了。因为你告诉他，他后来被这些人打死了，或者是被官吏后来判刑，死了。那怎么样呢？那你就犯不可悔。哎呦，有的人会说，师父难道碰到坏人还不可以举报吗？杀人犯。就声闻称来讲的话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再反过来来讲呢，你起的是慈悲心，是没有嗔心的啊，没有嗔杀，记住，没有嗔杀，你要是告诉他了，你起的是哎呀，这个恶人不要再造恶了，这造恶就不行了，或者是因为他造恶，这些人全部都得死啊，那告诉人家了，或者甚至去报官了，报案了，甚至说你把他看起来，你别跑啊，你那我去报案，叫警察来把他抓起来了，你起的不是嗔杀，明白吧？他可能越判罪越重啊，越滚这个罪越大呀，那刚开始还不是什么重罪呢，可能判刑十年，但是这个罪也是越滚越大，后来他死了，死了假如说你没有嗔心的话，就嗔杀的话，后边那个前言说，若杀所嗔者，是罪不可悔。就因为他死，你起的是嗔杀，你恨那个贼，怎么不死？说嗔杀，起嗔杀就是不可。假如说不起嗔杀，报官呢？有的律师讲，你要报，一定要报。 那看后边了。那假如前面再举个例，你为了领奖金呢，你说报案得赏啊，悬赏啊，得奖金，来来来，我报案了，把这个坏蛋给杀人犯或什么的，但是你还是就律来讲的话，你还是没有想杀他的心，你只是为了得奖金，这个算不算呢？这个不算根本戒，但是算可悔，懂吗？要可悔的。就算是你前面发起的菩提心，说我为了救助这些人不再受伤害，但是你起的是悲心，但是就你一个受五戒的人来讲的话，你也是犯戒罪，就犯可悔，但是也要下地狱。但下地狱很快就下去了，我告诉你怎么快呢？你下了地狱，阎罗王见到你，哎，一看你的，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哎呀，你因为你犯了戒罪，必须要下地狱见阎罗王。但阎罗王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你啊，老兄，你上去吧。哎，他就上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发慈悲心，明白吧？下地狱不一定都要受地狱苦的，进娑婆不一定都是来行五欲的，知道吧？就这个意思了。但是戒罪的因果还是有的，还要下地狱。但下地狱你受不受苦的情况是很快出来，就看你的慈悲心了。假如说你是嗔杀的，对不起，他死了，断命了，因为你这样的举报和怎么样，你起了嗔杀就死，恨他死，那想他死，希望他死，不管了，怎么样，只要你希望他死的，是因为要他死，那你就是犯不可悔。看后边了，若人将众多贼欲杀，是贼得走去，若以官吏，若居罗吏，追逐是居士，逆道来，追者问居士言：汝见贼否？是贼众，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言：我见在世处，若杀非所称者，是罪可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一群，本来是一个人追了，后来是有，本来是一个贼，后来是一群贼。前面讲的是一个人过去哈，现在讲是很多个贼，结果你就只起了差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后边有一句话讲说，这个贼当中有一个贼你认识，你见过，或者是你就嗔恨这个十个跑过十个贼，你就嗔恨当中的一个，所以这些人去追呢，把那些贼抓到了。假如说打死的那些人，这个抓贼的这些人把那贼打死，死的那个是你嗔恨的，你就犯不可悔。假如死那个不是你嗔恨的那个，明白吧？那就是犯可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嗔恨的是想那个贼死啊，但是他死的那个不是那个贼，是另外的一个，不是你恨嗔杀的那个对象，是另外的一个人。那你死，那死了之后呢？死了之后呢，就是犯可悔，明白吧？明白师父讲的意思吧？就是一堆贼过去，假如说你恨这些贼都死，十个贼都死，他死一个，你都是犯不可悔啊，明白吧？假如说你就恨当中那一个，他死的不是那个，那你就是可悔的。假如说恰好就是你恨的那个，那你就是不可悔，明白吧？所以看这个签呢，若杀所嗔者，是罪不可悔，这就叫嗔杀，有嗔要无嗔呐。那有的律师讲你怎么样？那假如说他到寺院来偷东西呢，要不要报警呢？有的律就告诉你要报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三宝物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等到讲到道戒的时候，就会跟你详细有关于这样的了。我们再看下边哈，若居士降母杀非母，犯不可悔，非逆罪。签六句分别二逆。四非谤上已明，今重出。就是上面已经讲了，说有居士受五戒的降母，就是想杀这个母亲，杀了非母，犯不可悔，非逆罪。这个前面都讲过了，这属于什么？假如说有个居士受五戒，他说不管是不是母亲，是不管是不是我妈妈，我母亲还是别人来了都杀，都死。那比如说你想杀你妈妈，结果你这个姐姐呀，兄弟啊，去拦你一下，就说不管你了，反正我要杀你，挡我就是挡我者死，那你就怎么样了？那你就 犯了杀死的，假如说是你那个拦着你的不让你去杀你母亲的那个，是你的什么亲戚，假如说是你姐姐或哥哥弟弟啊妹妹的，随便了，那他死了，你这一刀捅过去了死了，那没有杀到母亲，但是你犯的是什么无戒不可悔，没有犯到逆罪。假如说他没拦住你，你这就是把母亲杀死了，就是犯逆罪。这个有这样的人说，拦我者死的叫什么慢心杀，慢心什么慢，三点损的慢，慢就是都包括，没有选择的，就跟那个水啊漫上了那个岸一样的，漫水漫上了岸都淹呐，是不是？它不分什么房子树啊，它都淹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有这样的人呐、啊，哎呀，就是逆心呐、啊，恶心偏不啊，这就是犯了啊。下面来看，若嬉笑打他，若死者是罪可悔。千柱说，本无杀心故也，但犯嬉笑打他之罪。假如说你为了跟他开玩笑怼他一拳，上次不讲吗，或者推他一下开玩笑啊，若死者是罪可悔，就不犯根本戒是可悔，但是因果不得了的呀，你杀人一命哎，所以说你没犯戒，但是这个杀人的因果不得了的呀，知道吧？那为什么说不犯根本戒？因为你没有杀心呢，你想跟他开玩笑，你不是想杀他的，结果你误杀了，怼他一拳，怼到心脏了。曾经我跟他有的居士跟师父讲说，两个人开玩笑一下怼心脏上了，一下就停了，挡地下就起不来了。他还给那笑说，你起来呀，不要装，你装啥呢？结果去一摸，完了，切断，死了，送急救车死了，就这个一拳开玩笑，明白吧？这个是不犯杀戒，但是因果和性罪不得了的，是可悔，明白吧？那你要还人家那个命啊，这果报沉重的。看一下下边了，若狂不自意念杀者无罪。看那个千柱，见愤而捉，如旃檀无益；见火而捉，如金无益，乃名为狂，更有心乱痛恼所缠，二病一耳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若狂，你这个不自意了。什么叫狂呢？下边有千柱说，见粪而捉，就你就不知道那是大便，你就把它当成什么，当成旃檀香抓来就吃，就狂。若火而捉，你看到这个烧火的烧铜红的炭呢，你就抓来当做什么，当做金子。这狂的时候，假如精神病了，这受五戒的精神病了，精神病了，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懊恼，你狂了？这种狂是什么？因为你有大烦恼，懂不懂啊？大烦恼让你精神错乱了，不知道自己爹娘是谁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姓氏是谁了。假如说师父给你就分析一下，假如说一个人非常发火的时候，他就想杀死对方，这还不算的，不算狂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对方是谁。他清楚对方是人，他清楚对方是他什么人，是干嘛的，这还不算狂，是已经不清楚自己是谁了，也不知道对方是谁，这种大懊恼啊。有的人要是生了大烦恼啊，心中生了大烦恼，他马上他就会发狂，他这种狂会迷失他的心智，明白吧？就那个大贪欲或大烦恼就会让这个人怎么样，让这个人烦恼。所以这个时候杀者呢无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神经病了吗？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癫狂了吗？他失去了这种自我的控制能力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那是比喻什么？那就是拿屎就吃了。现在有一些人说，哎呀，我犯了杀人了，我得想办法去开一个神经病。那这个就不算了，懂吗？就这种。看下边了啊，若优婆塞用有虫水及草木中杀虫，劫犯亦有虫无虫响，用一犯；若无虫有虫响，用者即犯。这就是方便小罪了。你不要看他的犯说是犯方便小罪啊，假如说这个你受了五戒的人用有虫水及草木中杀虫，你知道这个水当中有虫子，你还拿它洗衣服，拿它喝，拿它烧饭，不过滤一下， 你看到那个上面有很多小蚊虫了，那个水里面有很多，以前现在好了自来水了哈，但有的时候自来水中都要飘一些虫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就不把它滤掉拿掉，你直接知道那个水里面有很多小昆虫，你拿它做饭烧水啊，或者洗衣服洗净都弄了，那就属于什么了？或者草木中杀虫，你知道那个草木当中有虫子，你就想去杀呀，或者说怎么样浇开水啊，种种的。那你说犯什么了？你家里边有一堆蚂蚁，厨房蟑螂啦，也喷药了呀？那你给我开水了，那算犯？那犯什么？犯方便小罪，懂吧？犯方便小罪啊，没有他们讲的那么严重。但是不严重你也不要随便犯，我前面讲过，小罪要是容易犯你轻慢他，大罪总有一天会犯，因为大罪和小罪有关系，明白吧？即使说你犯了就是要忏悔的，就方便小罪就不是那么重罪啊。这里说犯就是就方便小罪而言，若有虫无虫想用亦犯，假如说有虫你做无虫想你用了它也是犯，若无虫有虫想用着，你说假如说这个水里边本质是没有虫子的，但是你说哎呀这水里有虫子我就把它烧了，烧了开水恰好又能做饭又能洗衣服，恰好水里的虫子又死了，省得它在生小虫子搞得这个水更多虫，那你起来这么想那就说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看那个天柱啊，应六句分，一有虫，有虫想，有虫真的有虫，有虫疑，那二句结根本小罪，小可悔罪，就是小可悔罪。三是无虫，有虫想，四是无虫，无虫疑，二句结方便小罪可悔。五有虫，无虫想，六无虫，无虫想，二句无犯。今年有虫无虫想易犯者，遇人提议犯观察呀，不可遂而轻用水及草木，故而就是告诉大家呀，不要轻率。为什么？你轻率就是对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道的，他都具佛性，你不要轻率这些众生，就是对众生不要轻慢。哎呀他不是人，他杀了没事，那也没事，不要起轻慢心，这是过失罪。就是你起了这个轻慢心，虽说你没有杀，这都是过失的小畏夷罪。要讲的严格一点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起的轻慢心就是犯畏夷，你轻慢这个虫子，哎，它不是人，随便杀也无所谓。虽说你没有做杀的形象，你也没去杀，但是你去起了这种想，这种想就是严格来讲就是犯了畏夷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种想总有一天你会做，明白吧？所以说你做了犯的是小可悔罪，总有一天你会犯根本，明白吧？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就讲啦，轻的不能犯呐。那下边啦，若有机事起心污，在屋上住，手中失粮，堕牧师头上，祭死，居舍生疑，是罪，为不可悔播。问佛，佛言无罪。签约本无有杀心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有个居士啊，盖房子啊，完他在上面房上搞梁啊，那个梁横着的叫梁啊，他这个梁去上梁没拿住掉下来，正好下边有一个牧师把人砸死了，结果他受五戒，他就说哎呀这个算不算犯戒呢？结果他就是问佛呀，他怀疑到底犯不犯戒呢，我后来他问佛，佛说无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杀心吗？但是果报有的，性罪有，因为你把人砸死了，虽说误杀，但是你要还人家命啊。但是罪戒罪是没有的哈，是不犯戒。在下边啦，屋上梁，人力少不紧固，梁堕牧师上，杀牧师，居士既生疑，佛言无罪，从今日做好用心，忽令杀人。记住哈，这个牧师也真是太搞笑，每次都是这一个人，他又杀人了，不杀人了。这回是什么？有的人呐，哎呀会过日子，心疼钱，那不搞好多人抬这个梁盖房子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自己往上搞，结果体力呢跟不上，抬不动了，举到最后要上去了，那一下没上去掉下来了，恰好又把那牧师砸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来问佛啦，那佛说无犯， 服无犯了，但是你从今天呢一定要用心做，别再误杀人了，你懂吗？佛就告诉他，你这个人怎么总是你呢？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？那是这种情况。所以这个两个例子也有第二次的意思，也有不一样的意思。假如说前面那个人是举上去了，前面就因为没有拿住，后边是因为什么没有拿住，有原因的。他前面的原因不是单独说他失误，前面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失误，要讲究这个原因的事情出现。因为他想省钱，不请多的人，他自己上去，前面那个没有是失误，明白吧？失误有本质的失误，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失误，明白吧？这两个例子，所以这两个例子也可以是一个人犯，前面去犯没事了，第二次结果又砸死人了，佛就说怎么又是你啊，明白吧？就过失罪了，你要明白过失罪啊哈。虽说佛说的无罪，但是你也犯小，明白吗？我已经劝告你，虽说佛说无犯，但是你也犯小，明白吧？小罪可悔。再往下面来呀、啊，你看这个，又一居士屋上坐，见泥中有些孔位呢，跳下堕牧师头上，即死。居士生疑，佛言无罪，从今日好用心做，忽令杀人。哎，这个又是做房子，他在上面搞砖呢、啊，泥巴当中有个蝎子虫啊，蝎子要叮人的嘛。他这么一害怕，这么一躲，哐当没站住下来，下来再好呢，那个牧师又给下品，又把他砸死了。或者他又问我到底是不是犯五戒了呢，杀人了呢？他问佛，佛说无犯无罪，你是误杀。这个人也真是，这个牧师也真是倒霉，这个人也真是讨厌。为什么他总是盖房子钻下来？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佛说从今日好用心忽令杀，你虽说没有犯罪，但是还是要，就这句话讲，还是犯小罪可悔的哈。你杀人的人死的果报要还的啊，虽说没犯根本，但是还是小罪可悔呀、啊、不能说一点戒罪都没有的，小罪还是可悔的哈，但是因果要还的，但没有破了这个根本戒。下边又来，又一居士目入险道，执贼，贼欲取之，舍贼而去，堕案下之一人上，知师即死，居士生疑，佛言无罪。又一居士山上推石，石下杀人生疑，佛言无罪。若欲推石，石时先当唱石下，令人知。这都是过失罪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人被贼给抓住了，正好到悬崖边上或山边上啊，会怎么样？也包括楼了，楼啊，电视剧经常讲了。那都到这个山上了，他不想被这个贼抓住啊哈，他就怎么样，贴这个山咚跳下去了。恰好山下有一个织衣服在那织布的人，这个姻缘呐、业力招感也算倒霉了，被上面掉下那个扎死了。你看新闻天天报，一个人自杀，哎，天楼上跳下来了，把下边那个送快递的小哥给砸死了。把下边小哥砸死了，或者把下边过马路的老人呢，或者是行人给砸死了。你看这个电视天天报了，这种情况了。那他不想被人贼抓，他就下来把这个织布的这个人，织师就是织布的纺线的这个人砸死了。后来他就生疑了，哎呀，我算不算犯根本戒了？我是五戒居士啊。后来结果他问佛，佛说无罪，就没有。但是你杀把那个人砸死了，还有果报，但是你没有犯戒，但是犯了小小可悔的位，明白吗？这判还是要有一点的哈。就跟一个人做错了事一样，师父这件事做的到底对不对呢？虽说你没犯规矩，没犯戒，但是你还是要忏悔的，你不能当做自己什么都无罪。哦，我没事，佛说不是，他说的无事是没有犯戒，但是你还要犯小可悔的那个唯一的罪甚至是，明白吧？你不能说佛说无忧，你说哎我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不是这种的，不是这种想法。你杀人了砸死那个人，你要有果报的。下边又来哈，有一个人从山上推石头啊，那么这推石头，那个石头滚下来就把人砸死了。结果他发现了，他就问佛，佛说无罪， 若欲推食时，当唱十下。就说佛就告诉他没有犯根本戒，但是还是要是就律师来讲，还是犯小可悔的，甚至是唯一罪。他说你没有犯根本罪，但是呢你还是要下次推石头要畅言，哎呀我要推石头了啊，下边的人听到，你看不到那个人。假如说你畅了，你说我要推石头，下边人在干自己的事情在忙啊，没有听到，你还往下推，那就不行了，犯了，明白吧？假如说你没有看到下边的人，你唱了，明白吧？推下去，明白吧？你这个推石头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前面讲，在我们看下边一个字了，一个文了哈。又医病痈疮，一人呢，又医人病痈疮，未熟居士未破而死，即生疑。佛言：痈疮未熟。若破者，人死是终可悔罪。千言虽无杀心，而有致死之理，故犯罪。嫌疑罪，这叫嫌疑。嫌疑罪这个词，为什么这一段说的就是嫌疑罪？就是说有一个人长了一个痈。什么叫痈疮呢？痈疮就是古医书上有讲啊，现也古代也有癌症。痈疮就是癌症，就是带内的痈疮，长在内的。完了之后，现在痈疮就是什么？其实痈疮也是在内，它是在皮肤下边长的一种大脓，一挤出来白白的那种血水呀、啊，水带血的那种啊。那脸上长个青春痘或者发炎的痘，像不像痈疮呢？其实也算，那小痈疮。那有的人在脸上挤一个痘痘，挤坏了会不会死呢？有的会耶。曾经我看到一个。听人家讲说，一个人讲说脸上有痘痘，这个脓的小痘痘一挤白白的那种嘛，一挤结果发炎了，后来那个人这里都发炎了，肿了，后来死了，都算的哈。这个痈疮你要记住，假如说他这个痈疮没有熟，你这个居士过去就全给人家挤挤挤，搞死了，或者是碰撞死了，你把那痈疮用种种的原因把它搞破了，他死了。而死了怎么样？佛说人死犯终可悔罪。为什么？虽说你没有杀心，你没有想杀死他，只是想把这个蒙疮给他弄一下，但是他没有熟。没有熟就意味着什么？就作为医生来讲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是医生的要听，就医生来讲，他没医理的。白内障也是一种痈疮。然后白内障你不能没长熟他不能做呀。但是他偏，他作为医生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也明白这个疮不能动，他偏要给人家做，那你就是犯重罪可悔呀、啊！你嫌疑，你明知道这样的道理，你还去那样做，就叫嫌疑，明白吧？叫嫌疑。所以看人家身上有个痘啊，有个疮啊，有个人呐、啊，喜欢去，哎，我把你挤掉，挤掉，不用不用，他想办法都要伸手去把你挤掉。来，你要急死啦！你这个就犯中了啊！再往看了啊，若破熟痈疮，死者无罪，痈疮既熟，理应破故。假如他的疮已经熟了，你把他一下破掉了，你本来不是杀他人，想把他那个疮挤一下或者怎么样，他不算犯的。但是他因你而死，这因果哈，因果呀，方便罪啊，这因果呀不得了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痈疮既熟啊，必然就会破，这是他的理。假如说吧，这疮啊，长熟必然会破，就跟那树上的果一样，长熟必然会落下来。熟了你碰坏了没事，假如说没熟，那就是不行的，明白吧？就因为这种嫌疑，他的嫌疑当中，什么叫嫌疑罪呢？就是现在的用词了，这种嫌疑就是你明知道这样的道理之后，你还违背那种道理来做，就叫嫌疑。这就是这种意思了。下边又有，又一小儿嬉笑，居士说激励令大笑故便死，居士生疑。佛言：嬉笑故不犯杀戒，不犯杀罪，从今不应复激励人令死。 谦说不应便是小罪可，不应就是小罪啊，就是什么有个小孩啊笑这个人呐、啊，就去割截他，激励就叫抓痒啊，抓腋窝呀，越抓越笑，越抓越笑。那个小孩呀、啊，啊，挠脚心呐、啊，还怼呀怼呀。你看，我们出家师父从来不怼小孩吧？为什么呢？容易犯戒的呀。来给小孩逗逗逗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不要随便去隔界人家小孩，或者是你自己小孩，你也不要去逗啊？为什么？那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啊，都容易伤筋、伤脉，会冻着他的气肺。但是他笑的时候有个哭哭哭一下大哭就憋过去了。为什么他会有的小孩生下来就喜欢大哭，或者是生下来他不声不吭的？因为他那个生下来受到了创伤，他那个气怼到那里了，明白吗？那你这一隔着他，他笑笑笑上不来气儿，一下死了，这个容易致命的。也包括老人呐、啊、和病人，老年人也不能隔着他笑的，懂吗？激励就这样，抓痒啊，抓痒，用手抓呀。那他死了，死了他问佛，佛说不犯杀戒，从此不应，不应负激励令孝，不应就是犯小罪可悔，明白吗？就小罪呀、啊、不应当这样做。不管什么时候讲到不应当，你不是犯了根本，但是你却错了，明白吗？错就是没有破坏戒体，但是你错了，错就是犯小可悔，明不明白呀？不应该，哎呀，某某人不应该这样做呀，不应该，就是说你没有把问题搞得非常严重，犯了根本戒，但是你犯了小可悔罪，这个都要有他的意思的哈。又一人坐以一自负，居士唤言起，是人言呼唤我，起便死。复唤言起便即死。居士生疑，佛言犯中罪可悔。谦说初唤无罪，第二唤犯中罪可悔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把衣服盖住自己的头自负啊，或者是盖住自己的身体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有的一些做外道啊，那持什么咒啊，不是佛教的咒，外道的咒啊，跳神啊，种种啦，做咒术，或者他生病啦，他必须要拿衣服盖住头啊，甚至他在打针针灸或者是打针的时候防风，或者做一些什么疗病啊，他必须用一个单子或一个被子来胀住头啊或者身体，明白吗？你就叫人家起了，人家说哎呀你不要叫我，我起来我的命就死掉了，可能奏一些咒术不能起一死，就起就行。你还让人家起，结果人家已经告诉你不能再叫我起来了，结果他还强烈的让人家叫起来。起即死，居士呢这个人就死了。后来他就问佛言，佛说是中罪可悔。第一，你叫第一次的时候你说起，明白吧？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起来，你也不知道他起来会死，你就看到他蒙个头在那儿，结果你让他起，他起来了，死了，死了不算犯。假如说人家已经告知你说我不能起，你不要再叫我起来了，结果你还叫他起来了，死了，犯中罪可悔，明白吧？第一次不算，明白吧？第二次你已经知道了，你还叫人家起来，不行的啊，明白吧？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会这样的。你不可以说人家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用常理推断，人家已经告诉你了，不要让我动，让我动也不要让我做这件事，你让我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死。不光是蒙头，人家在那儿可能在那儿打坐的什么，你说哎起来走，不要叫我，你叫我起来就会死，哎怎么起来一下就能死的呢？明白吗？甚至人家在病态当中，我们来做个运动干嘛，蹲下去再起来仰卧起坐，人家说不能做，哎，我做了会死的，这个是病，哎呀这个做一下就能死啊，结果一做死了，一样的啊，一样的，明白吧？假如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正在这个病态当中，你也不知道他得病，你让他做个仰卧起坐，他听你的死了，那就跟那个一样，明白吧？你这个有他的讲法的哈。这就是 戒啦。杀戒，我们这就讲完了。但杀戒有犯戒的要件的，是人人想杀心生心方便和前人断命。假如少一个或两个都是方便罪，是人想，是人人想有杀心，用种种方法就行方便，或者因为这样前人就断命了，这个五种因缘都具足，就是犯了根本戒。要少 一种因缘或两种因缘你就不算的，是不是？假如说是人人想人疑，假如是人，他本质是人，你也起了人想，想杀这个人，他后来死掉了断命了，那就是犯不可悔根本戒。假如是人想，是人，你说哎，他到底是不是人呢？长个头啊脚啊，结果他死了，犯什么上品不可悔。或者是人非人想，他本质是个人，但是你却把他当成是个狐狸精，结果他死了，死了之后没变成狐狸，是人，但是什么下中品可悔罪。那非人呢？非人起了人想，那死了，死了中品可悔。非人非人疑非人想，那一样的都是中品可悔，明白吧？也就是杀戒啦，杀戒就很长啦，嗯，就非常多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。性罪呢，我在第二节课已经讲过了，戒罪也讲过了，遮罪也讲过了。戒罪你要犯的就是你对佛的誓言，对佛受教的誓言就没有了，这就会结罪，就叫边罪啊，或者什么，就是你这个死尸啊，在佛海大海当中就是死尸了，那佛海大海就把你推到岸边去，不会让你在这个海当中的。为什么死尸它永远沉不到水底下去的，是不是？它会飘在岸上啊，你看那个浪一打呀，把你打到岸上来了，叫边罪。那性罪呢？性罪就是你的性上的本性上的恶念，这种恶念就会，恶念的因缘现前就会招管因果，懂吧？所以性罪就叫因果罪，明白吧？甚至有一些方便罪也是这样的。什么叫遮罪呢？遮罪就是它可以，你犯了这条罪，它就会很容易让你去犯戒的。你犯了这个罪呢，那它就很容易犯，让你呢失去。师父也比喻了，比如说遮障的罪，酒戒啊，那你喝了酒就容易杀人吗？是不是人犯偷盗吗？容易邪淫吗？明白吧？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戒体的得与失啊，得戒戒体那就是要靠你当时受戒的情况啦，发心啦，誓愿心的大，后期再学着学戒戒相，完之后再戒行，再让戒体而光显，明白吧？也讲过了。失呢，失那就是犯，犯了根本就失了戒体，记住，犯了根本就失了五戒的前四条，你要犯了非常严重，那就失掉了戒体，就失。所以受戒的时候有三番观想了，这个以前也讲过了。那好吧，我们这节课就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信此一报身，
信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南
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